来，科技 email， 我们的来宾王道环在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礼拜二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谈谈这纯粹的科技问题，有一些新的消息。
是，
第一个是糖尿病人的口服剂，
一点不错。这是英国有一家药厂，它开发出供糖尿病人口服的胰岛素。那每一天早晚饭前服用，就能够将血糖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这种口服剂的秘密在口服剂表面有一层膜，那一层膜可以保护口服剂里面的胰岛素不受胃酸侵犯。因为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那胃酸是专门消化蛋白质的消化液，那口服剂通过了胃进入小肠，口服剂里边的胰岛素才释出来，由小肠壁来吸收，
是
进入患者的血液来控制血糖。那目前只是初步的实验，那据说有16名病人参加实验，效果不错，可是我们细节还不是太清楚。那我觉得我就利用这个消息啊，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大家都说糖尿病有两型，第一型、第二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虽然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知道了，因为我们谈过嘛。不过我觉得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们再谈的稍微
补充一下，
对，深入一点。那糖尿病有两型，一点不错。我们通常说第一型糖尿病患者，那这种第一型糖尿病患者，他发病通常很年轻就发病了，小孩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发病了。不过这种人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这一种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就是因为身体不能够制造胰岛素，因此他就必须要补充胰岛素。那可是补充的方式都是针剂，而不是口服剂。这个是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原因是什么？
真正原因简单，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
因为胰岛素它是一种蛋白质，它那个胃酸是专门分解蛋白质的，它要得能够通过这个胃酸的考验。那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它数量比较多，是占80%-90%以上。通常都是成年才发病，所以也有的时候我们叫做成人型糖尿病患者。那这些人呢，他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身体制造的胰岛素不够，那或者呢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身体它能够制造胰岛素，只不过它身体对胰岛素没有反应。那也就是说它的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胰岛素，那也会导致血糖在血液里面堆积。
是。
那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呢，他初期啊通常可以透过控制饮食啦、减重啦、运动啦来控制病情。但是啊，病情可能会发展到你利用这一些手段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血糖的地步，那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药了。
是。
那现在使用的口服药有好几类。那一类是刺激胰脏的细胞来生产胰岛素，
还是自己干？
那第二类呢，就是设法呢减少肝糖，就是肝脏，生产的这个血糖的数量。那第三类呢，就是来减缓淀粉在身体里面的分解的速率。
是。
那这些药可以合并使用。不过呢，这些药全部都要在医师指示下服用。那即使是合并使用，也要听医师的，不是说自己随便买药就可以用了。
是。
那总而言之啊，目前糖尿病用来控制血糖的口服药都不是胰岛素。那胰岛素的话，那只有针剂。那理由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是。
那针剂的问题是呢，是使用比较麻烦。那当然这个在很多情况之下，那个医师都会训练病人自己替自己试打，可是这还是很麻烦。那麻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使用针头，你针头必须要消毒。那你假如要使用这个是一次使用的针头的话，那你又得付费。 而且经常使用的话也有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注射的胰岛素的地方，
嗯，
你要是这个反复注射了好几次的话，那这个有可能会伤害到组织。
哦，
所以这利用针剂啊，这有很多的风险的。
是的，
那所以还是口服剂要比较方便。那英国这家药厂会想这个点子其实是有道理的。你看英国现在就有70万名糖尿病人要需要靠这胰岛素。注射胰岛素来这个控制
血糖，
那有的人一天还得什么注射4次，你看这是非常严重的，
此事非常痛苦，
对，
那个生活品质可以想象。
可是这则新闻引起我注意的是因为BBC 的报道说是台湾也有科学家在研究利用虾壳中的一种化学物质来保护胰岛素不受胃酸破坏的技术。真的很抱歉，我一时没有查出来这位台湾的科学家到底是谁。我相信那个虾壳提炼的一种化学物质大概是利用甲壳素。不过你知道吧，这真正的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听我这样讲哈，你可能还是觉得要生产这种胰岛素的口服剂啊，并不是太困难。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
你要把胰岛素给包起来，
是
使得它不受胃酸的破坏。
对。
可是问题在于，那这样子的药丸进入小肠以后，它要又能够自动的
打开，
能够使得这个胰岛素很快的释放出来。
对了，是的，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点，每一个人吃饭，这个饮食的习惯也不一样。那你吃下去的食物在胃里面要停留多久？那你这个胰岛素在胃里面要折腾多久？
对了，
这个
而且说不定每个人不一样的，
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要发展这种药丸，不是说是想象那么容易的。原理很简单，
脱身还难。
原理很简单，原理就是说，胰岛素是蛋白质，使得它不受蛋白质的破坏，这就是它的原理。可是你要实际上生产出这种药丸，它能这个一方面又能够保护胰岛素，一方面进入小肠里面，立刻就能释放出来，这是最困难的。
是，哎。现在还有一个新闻，好像也跟台湾多多少少可以拉点关系，用水果来做燃料。
那不是多多少少，是直接有关系。我基本上就是因为周末看电视嘛，看到说是我们的这个水果丰收，特别是这个香蕉。那香蕉丰收，结果这个卖不到价钱，只好拿去当什么肥料什么之类的。那然后我还看到新闻记者访问那个蕉农，是这个一对老夫妇啊，我看了是有点不忍的，说他们吃饭。都是很简单的饭，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是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香蕉，事实上是卖不到
价钱
的嘛。
是的，
这是蛮可怜的。所以我就立刻这个一看到这个消息啊，我就眼睛一亮，就用水果来制造这个燃料。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这个 Madison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麦迪森校区了。是有一位教授，他是化学与生物工程教授。那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利用果糖的方法。那就是可以将果糖转化为具有高能量的燃料。那一种果糖燃料蕴含的能量比酒精还要高。所以水果中有果糖。
是。
所以果糖嘛，你看顾名思义嘛，就是水果中的糖。那果糖是一种单糖。那单糖是身体可以吸收利用的糖。那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单糖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葡萄糖，那第二种叫做半乳糖。
是。
第三种就叫做果糖。那血糖的含量，我们说我们要测定你的血糖，我们测定的其实是这三种单糖的含量的总和，
是
不是光测量这个葡萄糖而已。那去年呢，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已经开发出将果糖转化成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的缩写叫做 HMF 的技术。
HMF。
那现在他们再接再厉，将这个 HMF 转化成 DMF。那这种 DMF 它有一个中文，那叫做二甲基呋喃。那呋喃事实上也是英文的音的翻译，所以
口这边丈夫的夫，口这边南北的南，这复杂了。
对，所以总而言之，基本上你只要记住这个 DMF 是一种有机燃料就够了。
是。
那目前我们利用农产品， 来大量生产的再生能源大概就是乙醇，我们这是学名了，那通俗的名字就是酒精了。
嗯哼。
可是啊酒精有几个限制。那例如酒精的能量密度啊相对说起来是比较低的，酒精容易蒸发，而且酒精会从大气当中吸收水分。
是的。
所以你这个储存酒精啊很讲究的。
嗯。
你那个瓶塞啊一定要密实。
是。
不然的话它会自动的从大气中吸收水分。
蒸发。
而且呢生产酒精呢你还必须要使用耗能的蒸馏程序才能够使得这个酒精跟水分离开来。
嗯。
那这种 DMF,就是利用果糖来生产的这种 DMF, 有比较高的能量含量，就同样的重量它里边所蕴含的能量比较多。它的能量含量比酒精还要多 40%, 多四成。
是。
而且啊没有酒精的其他的短处。
比方说。
你譬如说这个 DMF 不溶于水，所以它不会从大气中吸收水分。
是。
然后DMF 沸点较高，所以它不容易挥发。
储存。
在储存上也非常的稳定。
嗯。
而且呢在生产过程中间的这个蒸馏的阶段，它所消耗的能量只有蒸馏酒精所需要的三分之一。
啊，这是最重要的。
对。
它消耗能量最少。
所以是相当的省的。
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威斯康星大学他们开发出来的这一个利用果糖的新技术，
嗯，
它其实是可以运用来。
嗯，
也可以运用来就是也对付我们台湾目前所面临的这种问题。
是。
就是你水果盛产。反而这个生产这种水果的这个农夫啊收入减少。
嗯。
那就是说这也就是说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农产品来制造所谓的生殖燃料。
这不但是一个值得认识的新闻，也是值得记住的新闻。问题是 HMF, DMF, 我们怎么记呢？它是什么字到底？
不是，这是它的学名，这是它的化 DMF 是它的化学的学名，
哦，
你一定要记住它的
HMF。好，我想到了 homemade fire, 家里自己造的火，或者是 daily made fire 啊，对吧 ？DMF, HMF, DMF 很好记得不得了，你看看啊，自己家里可以生火，你看来，巴金森市政的基因疗法
啊。这是我们第三条新闻了。
嗯。
根据估计啊年满65岁的人至少有1%会得巴金森氏症，而且年纪越大那风险越高。
嗯哼。
那巴金森氏症我们已经谈过好多次了，它的神经病理学老早就非常清楚了，它的病灶极端的明确。
嗯。
它就是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组织，这个神经组织叫做黑质。这个黑质里边的神经元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巴金森氏症。那黑质神经元为什么会大量死亡，我们原因并不完全的清楚。不过经过过去30年来的研究，科学家已经知道黑质这一个神经组织它所牵涉到的神经网络。
嗯。
那现在治疗巴金森氏症其实有好几条路可以走，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对黑质神经元所牵涉到的神经网络有比较多的知识。那现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呢，它发展出一种基因疗法，那就是利用病毒将基因送到受黑质神经网影响的一个神经组织。那这一个神经组织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视丘核。
视就是电视的视，
不是
视力的视。
对，视丘是一个大脑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经组织，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组织。
嗯。
那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一个神经组织是一个比较小的神经组织，它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刺，就是一次两次的刺。
嗯。
刺视丘核。那这一个专有名词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一个神经组织呢位于视丘的正下方。
好，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广告，马上回来再来谈谈刺视丘核和巴金森氏症的基因疗法。
我是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黄雅芬医师，没有被诊断出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兆环。 到安兄，我们刚才提到巴金森氏症的基因疗法，提到一个神经节是吧，叫次视丘核。
对，一个神经组织了，你不要说神经节了，
神经组织。
好，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基因疗法，因为过去治疗巴金森氏症，我们好像只听说过什么你服用这个左旋多巴，那这是一种服用药物治疗。那我们也过去也介绍过，那就是移植胚胎组织，去补充黑质神经元。这个就是说已经死亡的黑质神经元。
是。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一则新闻，它是利用基因疗法。那它基因疗法的对象是一个很特定的神经组织，这一个特定的神经组织叫做次视丘核。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过去30年，我们科学家已经对于受到黑质这个神经元所影响到的这一些神经组织啊，有比较完整的知识，因此可以开发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方式。那我谈到的这一则新闻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基因疗法。
是。
那他们是针对这个次视丘核，把一种基因，把一个基因利用病毒送进去。那这个基因把这个基因送进去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改变这一个神经核的功能。那在过去这个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巴金森氏症病人由于黑质的神经元大量死亡，所以使得这个次视丘核的功能就是过度的激动。
哦，会激动亢奋。
对，过度的这个亢奋。那科学家研究巴金森氏症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症状那也跟这个次视丘核的过度的激动亢奋有关系。因此科学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想办法使得这个次视丘核镇静下来。那使得它镇静下来的一个方式就是送进去一个基因，利用这一个基因搞一些鬼。那使得这个整个的次视丘核就不会那么样激动跟亢奋。那希望透过这个手段，那使得巴金森氏症病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能够减轻。那目前现在做的这个目前刚刚发表的这个实验报告呢，是他的第一个人体实验的结果。
是。
那这个研究团队呢，是用11位男性1位女性来做实验，因此总共只有12位病人。
是。
那这12位病人的平均年龄呢是58岁。那这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因此病人是只做单侧的手术，不是两侧都做。而且他没有对照组。原因在于在做人体实验的第一阶段，他其实是不是去研究它的效果的。第一阶段的人体实验其实是研究
你们危害
安全性。
对了，
对，
危害性。
那结果呢？没有想到，第一，它安全性没有问题；
是
第二，它居然有效果，而且它这个效果是3个月就见效了，而且1年以后这个效果还持续。所以、这个，
等一下，它是只做
单侧，
那它持续多久？治疗多久呢？就只送进去一个？
不是，就是说它只
送进去一个基因嘛。
对，就是说他大脑的一侧嘛，他大脑不是有两侧吗？我们大脑有左半球有右半球呢，而且左半球跟右半球是对称的嘛。所以你要治疗的话，你通常你就是两侧都要治疗的嘛。
是。
那所以他只选一侧，他基本上就怕安全有问题。所以你选了这么一侧做治疗了以后，你发现3个月以后你评估了结果，你就发现病人的病情有改善。然后这个改善的状况其实在过了12个月以后仍然是存在的。
是。
换句话说，它这个改善的效果不是昙花一，不是昙花一现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份报告。 那第一份报告本来只是不过是要研究它的安全性的，结果现在不仅仅发现它安全性无疑，而还发现了它事实上是有效的。
是，
所以我们还要等它的第二次的临床实验，第二阶段的临床实验其实就是比较认真的是针对它的这个有效性
找到疗效了。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到了第二次临床实验的话，你还要设立对照组。
嗯，
那设立对照组的目的就是要看就是这一种效果究竟是真正这个技术的本身所造成的效果，还是由心理作用所造成的。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狂犬病毒的礼物。哎，最近礼物很多，狂犬病毒怎么样？
狂犬病是绝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好像上个月也
谈
过。对，
是的。
那不过我在这边我要介绍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我们也谈过，不过我们也不妨重复一下，就是叫做血脑障壁。障是障碍的障，壁是墙壁的壁。
是。
就是这神经学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血脑障壁。那血脑障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要提到什么叫做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英文的缩写是 CMS， 就是 Central Nervous System。那中枢神经系统其实只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脑子，第二个部分就叫做脊髓。
是。
那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子跟脊髓都受到的血脑障壁的保护。那因为有了血脑障壁的保护，所以所有的大分子都不能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比较大的分子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脑子与脊髓。那这种血脑障壁呢，其实是中枢神经系统里边的微血管管壁造成的，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微血管，它的管壁构造的很特殊，使得大分子没有办法通过。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主要有三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护中枢神经系统不受血液中外来物质的侵袭。那第二个功能就是保护中枢神经系统不受身体其他部位所分泌的荷尔蒙或者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影响。
是。
那因此呢，就是要维持，要达到它的第三个目的，那就是要维持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一个稳定的恒定的一个环境。那因此呢，治疗脑子的病变，你一定要考虑血脑障壁这一个因素。你只要你想使用的药物，它的分子比较大，你都没办法用，因为它没有办法进入中枢神经系统里边。那可是呢，有一些病毒可以侵入脑子，例如狂犬病病毒，它就可以侵袭中枢神经系统，而且它是专门侵袭中枢神经系统的。那科学家研究狂犬病毒，就发现它有一个特殊的蛋白质，可以像开锁一样的把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微血管管壁给打开。
哦，这厉害！
来进入脑子与脊髓。那这个蛋白质的作用原理，科学家还不完全清楚，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有这种作用。所以科学家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狂犬病毒的蛋白质，把药物送进脑子与脊髓里边？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药物与这一个狂犬病毒的蛋白质给接上，那这样子就等于药物有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血脑障壁进入脑子与脊髓里边。
是。
那科学家以感染了日本脑炎的小鼠做实验。结果发现，以接上狂犬病毒蛋白质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小鼠呢，有高达八成的成功率，
80%，
对，80%
活了，
对，那
没有治疗，
没有治疗就全部都死了。
嗯哼。
那那一种药物是专门对付病毒的一种 RNA，
是
OK。那今后
核糖核酸了，
对的，一点不错。
嗯，
那今后这一种技术的应用范围其实可以扩大到其他的治疗的目标。
嗯，
那有一些人认为，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这个治疗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了。基本上就是设法把一些药物或一些这个化学物质啊，送到脑子里边去，让这一些物质能够做工，
就利用狂犬病病毒的这个。就给我们来一个特别的一个开锁的技巧，
是吧？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即日起到7月16号 前，民众又多了一个发财。
台北 FM98.1 news98专栏春跑新闻 6月26号 星期二， 科技email 王道环在现场，导航哟。大家好，刚才我们谈到了一连两个跟这个脑部的病有关的，一个是帕金森氏症的基因疗法出现了新的一个门道，第二呢就是狂犬病毒居然能够打开这个神经中枢微血管管壁，它有一个特殊的蛋白质，所以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看是不是将来能够解决失智症的问题。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大豆，大豆对妇女的健康有帮助。
是，这是怎么回事啊？想不透。这个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吃牛奶了，不，喝豆浆，喝豆浆，吃豆腐，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是，
你假如现在到美国去看超级市场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豆浆、豆腐等等之类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很迷这个豆制品。
是，那这就涉及到美国国家卫生院所资助的一个研究计划，这一个研究计划英文的缩写是
WISE， 那它就等于 wise，
聪明，那这一个英文单字，那这一个计划。
意思就是说是研究美国妇女心脏缺血症候群的研究计划。那这个研究计划10年前就开始了，那有超过900名妇女来参与，它基本上是研究高龄妇女罹患心脏病的风险。那为什么要针对妇女来做研究呢？因为男性与女性似乎有不同的临床征兆。 例如男性经常出现胸痛，是心脏血管阻塞的迹象。但是妇女经常出现胸痛，那她动脉阻塞的程度可能比不上男性。那妇女动脉管径的调整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必要是你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动脉的管径能够扩张，那增加血流的流通的量。
这个调整能力也比不上男性，妇女是比不上男性的。那在研究妇女动脉管径的调整能力的时候呢，研究人员同时测量了他们血液中的大豆异黄酮的浓度。那大豆异黄酮分子类似女性荷尔蒙，许多人建议更年期妇女以大豆制品补充女性荷尔蒙，指的就是这个
大豆制品中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异是同异的异，就是异异端的异，黄色的黄，同是这个有字边一个大同的同，大豆异黄酮。对，那很多人就是直接就称大豆异黄酮为植物荷尔蒙。OK， 那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是。 由于美国针对这个更年期妇女补充女性荷尔蒙疗法，做了大规模研究，那发现女性荷尔蒙补充疗法会提升，罹患乳癌的风险。
是的，
许多人因而提倡使用植物性荷尔蒙。可是啊，最新的研究却发现，妇女动脉管径的调整能力与血液中大豆异黄酮的浓度成反比。
哎，这是什么意思？
这篇最新的报告，它是有104名妇女参与，那其中有1/4有缺血性心脏病，但是每一个人的血流量都偏低，那这就是心脏病的这个征兆。那血管管径反应能力最低的人，血液中大豆异黄酮的浓度最高。也就是说呢， 这一种人，他们的血管会应付身体需求而增大管径，就提升这个血流量的能力是最低的。那通常动脉管径会扩张，使血液流量增到原先的3倍到4倍，因此可以迅速供应组织大量的氧气。那最差的情况是你必要的时候，血液流量的增加量还不到原先的1倍。但是只要那一些妇女啊，血液中的大豆异黄酮浓度下降，血液流量就会提升，有人甚至提升了2倍，成为原先的3倍。也就是说， 他原先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他的血液流量是原先的两倍不到。
嗯，
那他的血液中的大豆异黄酮浓度降低之后，那它的这个管壁的这个增加啊，可以使得流通量变成原先的三倍，也就是说增加了至少一倍以上。
嗯哼，
那为什么呢？那研究人员还不清楚，而且最糟糕的是现在也不清楚那一些妇女血液中的大豆异黄酮是哪里来的。
对，是他自己身体制造的吗？
不晓得。
嗯，
那因为这一个研究哈，他没有搜集参与者的饮食资料。
哦，
研究人员下一个研究呢，就是要具体的研究大豆食品与心脏血管适应能力的关联。
是，
那我们报道这个消息啊，不是为了吓唬大家。
嗯，
我们只是
大家都不喝豆浆了怎么办？
我们只是想要指出，
嗯，
许多所谓的健康食品有坚实研究证据的实在不多。
嗯哼，
那绝大部分通常都是从一些实验室以这个利用这个培养皿来做研究的结果，或者是只不过是利用小鼠做实验的结果。
嗯哼，
那一些结果是不是可以立即运用到人类身上，其实本身都是一个问题。
是，
大部分的健康食品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通过这是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检验。
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很多健康食品标榜不管是大豆黄豆它很可能是并没有坚实的研究证据的。
那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可以继续喝豆浆。
我们已经喝了什么几千年了。
对吧，谁晓得那个美国人。
你爱喝就喝嘛，你不要给自己制造一些理由。
对了，好，接下来超级结核病。
去年台湾有832个人死于结核病。
嗯。
男性是女性的大概是三倍，因为男性有607人，女性有225个人。那上个礼拜五，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2006年以来，也就是从去年以来，世界上已经有37个国家发现了超级结核病菌。那最近有一位感染了超级结核病菌的患者，就是美国人了，他搭普通客机到其他国家旅行，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是的，
大家因而注意到这种超级结核病菌的可能威胁。那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一年有3万人感染这种无法治疗的结核菌。
嗯，
那要是这些人成为传染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联合国要求动用$21亿来对抗这一类结核菌。那估计2年之内啊，可以拯救13万人。
哦，
那现在最需要的是新药。
是，
以及新的诊断法，而且特别是有效又便宜又方便的诊断法，因为找出传染源头是预防的第一步。
嗯，好的，我们反正现在要特别注意，因为我知道最近连长城客机飞行都在限制这个超级结核病的带菌者。非常感谢道环，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下一个礼拜是孙维新，再下个礼拜道环还是会回来的。